训练自己表达的能力，除了做以外，也知道怎么去说。
嗯，
好，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光是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还有您刚刚提到说怎么样去培养你的影响力。
对，
你都不说你
怎么影响，
怎么去影响别人，对不对？好，所以你要问我说什么事情是三十岁的我是这样想，但我现在不是很同意的，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太轻忽，表达presentation storytelling 的重要性。
嗨，各位 Care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Leading Ladies 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Tiffany， 也是 Care 的创办人。在30分钟的节目中，透过我和各产业女性领导者的对话，了解目前各种趋势议题，如多元共融的领导力、组织或管理的规模化、新时代理财、永续经营、成长性思维等讨论，以及更具全球视野的产业观点，和我们一起打造你的影响力，成为你想象的领袖。嗨，各位 Care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Leading Ladies 的单元。我是 Tiffany。 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真的是有非常多关键的 leadership moment 的一位来宾。那他的背景等一下呢，请他来自己来分享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很不 conventional 的一个背景，进了一个非常 technology 的公司，那一路呢带领了非常多的产品开发，还有像是一些 center。这位来宾呢，他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的，除了他的 leadership mindset 以外呢，还有他怎么样去 scale 他的影响力。因为当你成为领导者以后，你其实要沟通或者是 influence the stakeholder 更多的，他可能跨团队、跨背景、跨国籍、跨世代、跨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在这一块呢，他等一下会多多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 Sharon Wu。 Sharon 也就是我们的呢应该说 Dell Technology 的研发副总，
是
我用比较简短的 title， 因为我觉得大家很精彩，所以我们先来欢迎 Sharon。 欢迎，
谢谢 Tiffany。 然后各位 CareHer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Sharon。 我目前是任职于 Dell Technology Client Product Group。 那我目前是负责消费型电脑的个人电脑的研发，所以我们的一些消费性个人电脑品牌 including SPS, Inspiron, 还有 Alienware, 这都是在我们的团队。
Sharon, 我们可能还是要爆料一下，你从2008年就加入戴尔了。
对。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对。
然后呢，我也必须说，其实我们应该说因为世代的变迁，也越来越少看到career path 是在完整的在一个组织里面这么长的时间去累积跟发挥。想要多跟你聊一下你这个15年在戴尔的这个经历，一些重要的 moments 以及你当初怎么开始的。当初好像是先从商用产品部门专案经理开始。
是。
来带我们回到15年前。
事实上现在讲这个15年就觉得当场觉得很沉重。事实上我大学是念外文系的，那我外文系毕业之后，我有加入了那个外贸协会办的这个外贸协会的外贸人才培训班 ITI 两年，然后就进入职场，所以今年其实也正好是我进入职场的第25年。那其中也是我在戴尔服务的第15年。一开始加入戴尔的契机，其实我一开始是从，因为我是文科嘛，
不是 STM,
我不是理工女哈，所以我一开始是从专案管理这个角色，然后进入戴尔的。那前面的在戴尔的前十年，我都是服务于这个商用电脑的部门，就是我们的 commercial 的 notebook。那历经了几个不同的角色，一开始的时候是专案管理，然后后来有因为我们内部一些组织调整的关系，就开始跨足到也负责研发。 然后到后来是正式转型到就是专职于研发，嗯，所以这个都是发生在前面十年啊。那后来有一个契机，我在产品线上做了一个调整，从 notebook 转到 desktop 去，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也在我们的 fix team 就是我们的 desktop team 服务。那今年我们又有一个组织调整，我又换转换跑道，回到这个 consumer 的 notebook 的 product line。其中有一些是我自愿的调整，但有很多也是配合于整个组织整个大的组织的这个reorg 而做的调整。不过一路上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产品线，也累积了蛮多蛮有趣的经验。
我想要先问 Sharon 一个问题齁，你刚刚有提到尤其是科技公司现在常常会有一些自愿跟非自愿的调整。
对。
那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市场或者是很多的变动。
对。
当你接受到这个消息，就是不管是你看到了这个机会点说有一些组织的调整，或者是说你被动的可能要去配合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思维的方式是去判断说 OK， 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是该掌握这个机会，还是你会心中会有一些反抗，还是你就真的觉得 OK， 没关系，有什么来我就做。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哦。其实我经历过蛮多次的这个变化。那一开始的时候，我的个性，我不知道跟星座有没有关系，但我的个性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些人是觉得说我一件事情做了三年五年我就觉得很无聊了。我是午餐同一种
午餐可以
同一种午餐我可以吃一个礼拜都不会腻的。
你是土象星座吗？
我是水象、我是巨蟹座。
OK。
可是所以一开始当我接受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心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然后会不知所措，然后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好吗？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希望能够确定，我有很高的成功几率，我再去做这件事情，
要有安全感，
要有安全感。
巨蟹座
是很，那你 you're exactly right， 巨蟹座其实是，像我一开始从，我刚刚提到嘛，我一开始进入戴尔的时候，我是专案管理，然后到了就是program management。然后后来要跨足去研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内心有非常多的不安跟挣扎。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可以帮助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当时的老板，我当时的主管。这我要谈到
伯乐，
我想你可能之前在别的访问有看过，我就叫他 Crazy Boss， 他也是我们现在那个叫台湾研发中心的 site leader Victor。 他跟我讲的是说没有人 know it all， 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都是必须要在做中学。那当人家看到了你的某些潜质，愿意给你机会的时候，首先自己先不要自我设限。所以我发觉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难欸，对巨蟹座来说
很难，真的很难。我那时候都说我觉得我有选择障碍，我真的犹豫很久。
对
有的时候也是适度需要有人在后面 push 一把。那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一下，就是在 Dell， 其实自从我进 Dell 之后，跟我在加入 Dell 之前有一个蛮不一样蛮 unique 的地方。 Dell 是蛮注重这个所谓的 talent development， 所以每年都会逼着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情愿要谈这个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你
打算怎么成长，
对，你的 career goal 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帮助你，怎么帮你 create platform。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种对话 oh my god， 我连我下个月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你问我三年五年。
对。
但是接下来我就会慢慢发现，在我在 Dell 这十五年的职涯的每一步，我每一个转折，其实当中都有结合到这个 role， 可以为我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经验，可以就像我们在做健身一样，可以 practice 什么样 different muscle， 那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一些恐惧，
其实刚刚 Sharon 有提到， 因为你既然提到巨蟹座，我觉得这实在太好切入了。巨蟹座除了需要安全感，它也需要归属感。那通常归属感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要靠像你提到 Dale 的 culture。以及你的 crazy boss
对
能够给予你
对，
那你现在身为一个领导者，你也带领团队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又是怎么样 as a leader 给予你的团队一些归属感跟一些安全感？
其实我觉得before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让你的team member 能够 feel safe，然后真的 open up，告诉你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难的，不管我们再怎么样，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team member 他在跟你 share 的时候会有一些保留，以至于说也许你认为这是他要的，你认为你这是为他配合他的 career path 去 create a platform， 但是 in reality 并不真正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第一步是要真的能够让你的team member 要 create 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让他们真的能够对你open up，
就所谓的 psychological safety， 心理是安全的，相信你的。
是，对，我想之前在你们前面有几集的这个访问里面，也有一些 leader 有提到，就说 create 一个 safe zone， right？再来就是我们也要 be realistic， 因为不可能资源不是无限的，
对
，right？ 不是 unlimited 的 resource，所以我们也需要 set right expectation， 今天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要它就一定会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除了 career 还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除了我身为一个主管我会尽量去帮你 create platform， 但是然后我也会 be your advocate， 对不对？去帮你 promote， 但是 in the end 你的 career 还是掌握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所以我觉得也需要 set right expectation，不要让你的 team member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觉得说哦，我只要讲了，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就跟我无关了，都是老板的责任了。我觉得这样对他也不公平，对，所以双方我觉得这是一个mutual 的 communication。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管再大的企业其实资源还是 limited， 它是有限，
是
而且有 priority
是
而言，所以刚第二个想要问你的其实也是你在 scale 你的 influence 这一块，因为你有提到一开始你可能只是做一个专案，
对，
但你现在已经是管 TDC 中心的一部分，是远超过一个专案，表示你会有不同要去跟不同部门不同的人沟通，然后去 scale 你的 influence， 甚至要去可能希望他们 align with 你的 priority， 或是帮你的团队要资源，
是，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leader 他一直要去培养的 muscle，
是，
但这个 muscle 其实不是很容易培养，
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每天都还有新的挑战。因为一个企业资源不是无限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不同的部门其实都有它各自的要追求的 agenda KPI 跟它的所谓的objective， right？ 所以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每个人都 happy，
对啊，
所以我认为要扩展影响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取决于凝聚共识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凝聚共识的能力越强大，我觉得就是他影响力会越强大，那怎么去凝聚共识呢？其实我们最近其实在对我们不断都会有一些training 的课程，那我就借花献佛，最近刚好听到一位 coach 他有 share 了几个部分，我觉得凝聚共识并不是在以前我们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说哦，凝聚共识就是只要我满足了每个人的需求，我就可以凝聚共识了，但是事情通常不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凝聚共识的第一步当然是一定要沟通，我们都听过不下很多遍，
对，
沟通不是光是你讲，不是声音大，讲得多， 不让别人讲话就叫做沟通啊，所以双方面的聆听、倾听啊，以及表达，其实这个是 two-way 的 communication 很重要。
而且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话更重要。
是的，我们在这里常常说一句，就是他没有说 no， 并不代表 yes。
嗯，
所以我们最近听到的一个就是第一步，沟通的第一步是你要带出 real proposal， for communication。
嗯，
你如果你进去谈的就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非常模糊的，你其实是没有激发真正的讨论。
嗯，
所以第一步要能够凝聚共识，发挥影响力的第一步要带出 real proposal。
嗯，
然后激发出真正的讨论。
嗯，
然后要给别人机会跟时间去 feedback 去 weigh in。
嗯，
那同时你听了以后你不是做做样子，听完之后你也要能够适度的做出调整。
嗯，
啊，那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该做 decision 的时候，就算没有 full support， 你也必须要能够去call the shots。
嗯，
然后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OK， 现在就算我没有拿到每一个人的 full support， 但是 based on 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往前 move on。不然的话就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要得到所有人的 alignment，
对，
结果就悬而不决。
嗯，
啊，这个也不叫真正的凝聚共识。嗯，所以我觉得谈到说发挥影响力，其实就是看一个人能力怎么样能够很有效率的执行完整个凝聚共识的这个 cycle。
嗯，这就是你对，也刚好是你对影响力的一个定义。
对，
OK，
对，
那其实你超过20年了在 IT 产业，
算广义的 IT 产业。
广义的 IT，
对，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我也是借花献佛，因为最近听到有人问那个 NVIDIA 的 Jensen， 就是他有没有40岁的时候，有没有哪件事是现在他会不同意？那我们也要问你，什么事情是你30岁的时候，什么事情是你现在不会同意的？
我是三十岁的时候，离我现在有一点远了，但20年前了，所以我有努力的回想了一下。
嗯，
我觉得，30岁的时候，我可能认为说，做比说重要，
嗯，
做事比较重要。只要我努力的做，
嗯，
我的努力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嗯，
好，那我们不喜欢人家光说不练啊，
这就是台湾的文化，
这就是台湾文化，这是台湾文化，这是我不能够说是亚洲，因为亚洲有些国家不是这样的文化，但是台湾文化就是这样啊。
再加上女性可能也会，
可能也会有一些，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在一个跨国公司，如果你又不是用你的母语在工作的时候，就更有这个，所以我认为谦逊是好的品德。好的文化，但是光说不练不行，但光练不说
也
不行，
对，
也不行。所以然后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其实也很缺乏在这个表达，storytelling， 还有 presentation 上面的这个训练。
没错，
所以我前面在职场我信奉的是说，哎，不要去争那些有的没的哈，我们就是
踏实耕耘，
我们踏实耕耘就像头牛一样，然后你做的事情一定会被看见，一定不会被埋没。你这个在小公司还可以，你当你进入了比较跨国的企业或者比较大的组织的时候，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吹牛，但是怎么样训练自己表达的能力，除了做以外，也知道怎么去说，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光是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还有您刚刚提到说怎么样去培养你的影响力，
对，
你都不说你
怎么影响，
怎么去影响别人， 对不对？好，所以你要问我说什么事情是30岁我是这样想，但我现在不是很同意的，就是我30岁的时候太轻忽，表达presentation， storytelling 的重要性。
那我也想要继续问 Sharon。有的人天生可能真的很会表达，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是后天去训练的，你怎么去训练这件事？因为第一个就光是其实心里就已经要先过那个坎，然后你理解到了它其实对你的performance 跟 productivity， 甚至你去凝聚一个团队是很重要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soft skills。
是，
那你怎么去 develop 这个 soft skill？
我觉得我先天稍微因为毕竟我是文科生，好，所以我们可能本来就比较讲文科生，好，我们本来的那个脑子的结构，我们比较 training 的就是那一块，所以我觉得那部分我可能比一般的就是 pure 理工背景的人稍微占一点点优势。另外就是因为语言上面，英文对我而言不是那么的陌生，所以也这是一些基础，对，所以第一个我在跟包含我们很多新鲜人刚加入我们公司的，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做一些跟高中生啊大学生做一些 sharing 的时候，我还是不断的鼓励，就是说语言是工具，但你没有语言是万万不行，好，所以不论怎么样，你可以说哦，我们不要崇洋媚外啊 ，That's okay， 中文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人讲语言 ，I totally understand， 好，但是你还是要去充实你的语言表达的能力。对。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要自己捏大腿，要逼自己了。你必须要
raise your hand，
必须要强，有时候必须要强迫自己哈 ，raise your hand 哈。然后再来是第三个，也是我要借花献佛的。我曾经听过我们公司一位他在我们公司服务很久，然后后来转业成为我们的 coach。他说他一开始是怎么训练的？他说当他 sitting 一些 meeting 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土法炼钢，他就把老板们在会议里面问的问题，他真的就是抄下来，他一个个抄，然后久了以后，他有一本武功秘籍，他就知道说哦，
大概要问什么，
他要怎么要问什么。
对，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他久而久之，他说他其实就摸索出了一个 pattern，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先充实 foundation， 也就是你的语言，你如果连英文都讲不顺了，你要怎么开口，
连智慧都不没有的话，你很难去表达精准的表达。
对， 对，我们没有想要华丽的辞藻，但是至少你要懂得，你要能够去开口。那像在对我们有提供蛮多这些 training，那如果你的公司有提供这样的 training， 或是自己要去外面充实的话，都不要放过这样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出一套 system， 就是让你至少可以开口，不管是提问还是 make a point， have a point of view， 那接下来就是要捏大腿，就是要逼自己了，你今天就给自己设定这个目标，今天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能够提出一个或两个有建设性的问题，当然会有失败的时候，就是你问题问完之后全场一片静默一定会有的，但是你
没有关系，
不要，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当然不是要你去 hijack 整个 meeting， 大家就在那边一直让你练习问问题，不是。但是你每天给自己设定目标，欸，今天这个会议我一定要捏我自己的大腿，我要能够提问一两个有建设性的问题，或是针对一个问题，我要能够提出我的看法。
这的确是很难得的一件，因为在我们整个台湾的教育制度，其实不止台湾，日本也是。大家就是不太敢问问题，
大家不太敢问问题，然后遇到事情不想要做那个出头的那一个，
不想做第一个开枪的人，
对， 对，不想要做那个第一个开枪的人，
没错，
这个是我们不得不要克服的。
尤其是在美商或是比较欧美的跨国企业里面，你会遇到其他各色的，不管是背景人种，那他们可能更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那机会就会比较容易啊，
对，
在别的人身上得到，
没错。
那刚问到的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对于少做多说跟多做少说这两个之间的一些体悟。那关于整个 IT 产业呢？因为你广义的说超过20多年了，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跟你现在，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差很多
不一样，对不对？
差非常多。这个讲起来就有点那个，很像那个老人家在榕树下，在庙口榕树下讲古。想当初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还属于还要用 fax 的阶段。
对，
然后那个时候下班就是下班啦，因为 公司电脑，
没有什么网络可以。
对，你没有 notebook 啊，没有什么哈。那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一个 24/7 always on 的状态啊。所以我认为整个步调变得非常的快，
嗯，
然后资讯非常的爆炸，
嗯，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种资讯爆炸，然后这么快的步调当中，嗯，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平衡？我觉得难度又比20年前要更高了。
对，
好，那 COVID 之后，因为现在大家有时候会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everywhere,
yeah. Yeah.
所以 personal 跟 work life 之间的这个界限又格外的模糊，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个 challenge 可能也不是仅限于 IT 产业，但是我相信 IT 产业所遭受到的冲击是尤其之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受到，就是说跟我在20几年前刚踏入这个职场的时候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最对于有志于要进入这个产业的人，心里要有准备，最大的挑战。
嗯。嗯，那除了产业以外，其实女性这个角色，也是当初你也是少数进入这个产业的女性，那现在也应该至少在调的比例是非常平衡的，但是女性还是有一些特质一些优点，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很多时候尤其你要管理 remote 的 team, 你有更多需要去观察出别人没有讲出的话的状况，你的团队的状况，甚至你要去 align 这么多人去凝聚共识，这些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特质去善，女性可能更擅长啦做这些事情，大致来说。所以我觉得就像提到的 IT 产业一直在变化，未来的变化可能更快，那女性在这个领域或者是应该说甚至在 Dell 还有什么未来的机会点或是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吗？
嗯，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也被问过蛮多次的哈，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认为 true gender equity 其实就是没有 gender 这件事情，
不需要再去讨论，
就完全都不需要讨论。
对，
对，那那像在我们在 Dell 的时候，我们每个主管都要有一个 mandatory 的 training 叫做 mark,这个就是在消除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哈，所以我不太会去特别刻意强调说，哎，女性有什么特质，因为By saying that, 我们已经开始在女性身上又加了一个刻板印象了哈。女性就一定天生就是一定要很细心、很温柔、很善于倾听吗？其实有很多男性也有这样的特质哈。我也不希望只是因为你身为一个女性，你就觉得你有义务要展现某样特质。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说第一个，你不要给自己设限，你不要觉得说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或我一定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自己在看，尤其是在 Dell 这15年来，我发觉很多时候女性的这个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受限于能力，而是受限于选择。
嗯，
这选择有时候是个人的选择，那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社会的压力，或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些 priority。
嗯，
所以我看到有蛮多很优秀的女性同事，她可能在有小孩之后，或者说她小孩现在我小孩现在要
还小
、或者说我小孩等我小孩考完大学了以后，我再说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受限于这些选择。
嗯，
那我们的立场，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或者是各个企业的角度，其实我们最大的工作其实就是第一个offer 相同的 opportunity, 第二个就是尽量 create 一个 environment 可以 enable 我们的女性员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是
更多选择的空间，所以像包含flexible 的 working hour 啊，帮助他们怎么样在事业跟家庭当中取得平衡，然后或者是打一个广告，我们的 We 啊，我们的Women in Action 啊，也是这样的一个 ERG 员工的这个support 的社团，然后帮助我们女性员工去怎么样去更好的面临这些不得不要面临的选择，
是
让他们有更多的筹码。那女性在这个不管在 IT 或是各行各业，我认为她的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人才的缺口
是，
我看过一份报道，这个数字也许已经 out of date 哈，现在我觉得搞不好更高，就是2030年的时候，整个 global IT industry 大概会有四百万 400万的人才缺口。
嗯，
好，所以我们没有本钱来挑说我要男的，我要女的，我要年轻的，我要老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个我们面临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多元，
嗯，
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广纳多元的人才啊，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满足这些多元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女性或是这些 minority， 其实她在 IT 产业里面的未来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
未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嗯，
那重点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条件去选择。
对，我觉得 Sharon 刚好也今天的整个讨论里面也常常跟我们提到做选择这件事情。
嗯，
那最后要问 Sharon 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透过你这么丰富的一个产业背景，或是你现在的人生历练，你觉得下一个大的在 IT 产业的一个大的选择可能是什么？
我本来在想说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一个访谈不会谈到 AI 这个字，但是看起来还是不能避免。
不一定是 AI， 对不对？
对，我觉得在 IT 产业下一个大的选择其实是其实 AI 它所引发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欸，What is the future skill set？
嗯， 嗯，对啊， for these talents， 对不对？
对，
你提到这400万个缺口，
对，
他可能就要思考，欸，那如果要因应这件事情，那他要开始做什么样的选择？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IT 产业一个最大的变动应该就是在他所需要的 skill set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嗯，
可能不能够再用现在既定的眼光来看哦，现在 IT 产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或是需要的是哪些functional skill set。
嗯，
好，那你说我们也没有水晶球啊，我怎么知道接下来20年后会需要的人才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要因应那个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培养自己能够很快的适应，很快速学习的能力。
嗯，
不断的去stay curious， 试图去了解啊，然后永远不要去排拒新的东西，新的知识，就是 expand your horizon， expand your boundary，
就不能设限，真的
不能设限，还是回归到那个主题，就是不能设限。
啊，
然后另外就是尽量 continue to develop 的这些所谓的 soft skill， 因为我觉得不管未来科技怎么变化，解决问题的能力，
凝聚共识，
凝聚共识的能力啊，然后沟通协调的能力，storytelling。表达的能力，这些
解读数据的能力，
解读数据的能力就是分析的能力，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些都不会过时的，
对，
这些永远不会被取代的啊。所以continue develop 这些所谓的 soft skill， 然后那在 functional skill 的部分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学习，然后保持好奇心。
嗯，
我也在勉励自己的，因为年纪也大了，现在学习的速度也不像以前那么快，所以我也有蛮强烈的危机意识的。
那最后问 Sharon， 你最近自己在学什么呢？
好，我最近自己在学什么？我最近在again 就是说针对这个 AI 的浪潮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这是我最近主要在学的部分。
哦，
对，就是我毕竟不是理工科，
对，
所以你要在这一些所谓的这个真的 technical 上面，我不是去学 coding 或者什么，不是。至于说这个原理它到底怎么用，我们可以怎么应用，然后怎么样用它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工作的流程，这一块是我最近比较在学的部分。很多新东西，
对，
觉得脑细胞不够用，
我相信。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Sharon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不管是形塑你的 leadership mindset 的开始，你提到的不设限，还有你的 crazy boss， 对不对？以及后来你怎么样去 influence， 去凝聚大家，训练你的这个influence 的能力，以及我们提到 IT 产业的一些你自己的体悟，还有你看到一些变化，甚至未来的机会点。那我们很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能够多听听 Sharon 来跟我们分享，以及更多了解 Dell 的一些企业文化以及 Dell 的故事。谢谢你，
谢谢，谢谢 Tiffany，
谢谢。嗨，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吗？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本集描述中最底下的连结帮我们评分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除了 Podcast 外， CareHer 更策划了很多很棒的线下活动，每个月都有各式主题活动，从小型亲密的商业主题 Salon 到集结商业领袖的大型论坛，甚至是夏日论坛，以及是年末会员专属的 Gala 参会。透过这些活动，会员还能独家享受 Think Tank 内容以及邀请制的圆桌聚餐。更多详情请点击本集描述中成为 CareHub 会员了解。